位朋友大家好，碎片时间，听听老于为你讲读互联网畅销书，让我们一起来探讨互联网，研究互联网。喜欢就关注，有用就分享，咱们的追书大军有你有他更精彩。好，那我们今天来接着聊企业互联网营销宝典。上一集啊，我们聊到了美容院的员工在 QQ 上主动的分享美容技巧，从而获得大量的目标客户的关注。那如果像大 S 的美容大王一样，写一些以美容养生的经验分享为主的文章，从中穿插一些相关产品的推介广告，效果会不会很好嘞？有朋友啊，可能会说，人家大 S 是名人呢，普通人分享的美容技巧咋可能被关注或者被出版呢？那么我们来看一个例子，有一个名叫一毛伊萨提的小美女，别看叫小美女啊，其实她已经31了，在新浪上开了一个微博，开篇先介绍了自己31岁仍然长得像小姑娘，去参加聚会被朋友误以为是大学生，开篇便吸引住了众多爱美女人的眼球。然后呢，每天她都分享一篇自己的美容养生的经验，从而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去关注这个博客，慢慢的就产生了口碑相传，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吸引了400万的人气。在他介绍的这些经验里面呀，提到了好多化妆品以及保健品，多数呢都是以软广告的形式展示出来的，引导着众多读者呢去消费。现在他的博文已经整理出书，书名叫《31岁小美女的养颜经》。这个博客在几个月内啊，产生了上百万的经济效益，从而引发了软文式博客的走俏。过去娱乐类的博客很容易走红，过去比较火的博客写手多数是写八卦内容的，而现在专业性的博客则更容易为人所接受，因为互联网已经慢慢的从娱乐性开始向应用性过渡，人们呢也越来越理智的看待和使用互联网。就例如这个一毛伊萨提的博客，就是因为我分享了大量的有价值的专业经验，从而呢获取了大量的目标人群的关注。与其类似一夜走红的，还有提出人活300岁不是神话的徐荣祥博士。徐荣祥博士呢在博客上提出了大量标新立异的观点，例如吃肉减肥、南瓜皮损伤修复试验疗法等等，并且用其独特的医学理论进行了详细的推理论证，使众多的养生爱好者呀开始关注徐荣祥博士，并尝试其提出的一系列的养生方式。作者本人当时也是徐荣祥博士博客的一个忠实的关注者。上面两个例子呢，均是通过写博客从不知名到知名，在有了知名度以后再去开展的一些盈利性业务，或者呢是去办培训班，或者是去各地巡回演讲， 博客营销除了可以炒红一个人以外，还可以作为一种广告平台。例如明朝那些事儿，作者当年明月的新浪博客就投放了天津康师乌龙明茶的广告，著名足球评论员李成鹏的新浪博客也在进行广告招商。作为企业来讲啊，可以在自己行业里的热门博客上投放付费广告，这也是获取意向流量的一种方式。例如推广股票软件的公司则可以在著名的股评博客上去购买其博客黄金广告位，因为目前博客多数赏位就被商业化，所以很容易以低价来买到高回报率的广告位。对于企业来讲，要的不是炒红一个人，而是能够通过博客营销把产品或者是服务推广出去。国外有一个博客专门是介绍养花的，介绍每一类花如何从播种一直养到开花，并且每一个阶段都附有图片。哎，很多人都喜欢跟着这个博客去学习养花。这个博客就是一家鲜花种子公司开办的，主要是用于推广鲜花种子，非常受欢迎。在国内的博客平台上也有大量的通过博客来开展公司业务的，例如疯狂英语就是通过博客来展示疯狂英语创始人李阳老师的一些活动动态，同时呢，输出疯狂英语的一些企业文化。博客已经成了疯狂英语招生的一种重要渠道。2009年疯狂英语春节训练营的600名参与者均是通过博客营销招收来的，这600名参与者带来的就是约600万的收入啊。所以呢，刚才我们讲的这个案例基本上突出的都是个人，这也与博客本身的定位有关。博客本身就是针对个人而设计的一个自我展示的平台。李阳的博客已经接近于企业版的博客，其主要核心就是输出了疯狂英语精神，也就是其企业文化。现在企业越来越重视企业文化的输出，例如我要印这家公司，他们就推出了自己公司的企业博客，员工轮流值班，每天都更新一篇博客，大多数内容呢都是员工写的自己在公司里的一些心得体会以及经验交流，让员工能够在公司的舞台上展示自己。那通过员工的文章也可以展示公司的企业文化，一个优秀的企业的文化是体现在每一个员工的身上的。所以呢，综上所述，博客不仅仅是名人的舞台，也是凡人成名的舞台，也是企业呀推广产品或服务的舞台，更是企业输出企业文化的舞台。拿一个健身公司来讲，应该如何合理的使用博客营销呢？首先可以让公司里最优秀的健身教练整理出一套适合老百姓健身的经验，并且呢以个人故事的形式在新浪博客上进行连载，配合大量的真人照片进行讲解，很容易便被新浪推荐到首页上去。同时呢又可以建立公司博客，让每一个人每一天上去分享一些在公司里工作的心得体会，让员工感觉到团队的魅力以及活力，顺便就输出了自己企业的文化。 下面我们再来介绍Twitter 营销是个什么概念。那 Twitter 呢，中文名称叫 Twitter， 是国外的一个网站，它利用无线网络、有线网络通信技术进行即时通讯，是微博客的典型应用。那它允许用户将自己的最新动态和想法以短信息的形式发送给手机和个性化网站群，而不仅仅是发送给个人。那中文版的微博像这个腾讯微博、新浪微博等等吧，已经越来越流行了。那么我们这篇这个书稿呢，是拿这个 Twitter 来举例。越来越多的明星大腕也都开始在玩这个微博。相比传统的博客来讲啊，微博是具有更强的灵活性，而且支持多用户端，可以使用邮件进行订阅回复，也可以使用即时通讯工具进行订阅和回复，也可以使用手机进行订阅和回复。那几十个字就可以是一个主题，随时随刻都可以发个主题出来。如果你关注股票信息，那么你可以订阅股票著名评论人的微博。那你关注天气，也可以订阅气象部门的微博。所以呢，微博已经成为了个人日常生活必不可少的助手。那写个博客是个相对比较正式的事情，而玩玩微博呢，则是比较随意的一件事情，所以人们就开始喜欢上了微博。我们可以在上面订阅我们感兴趣的人的微博，只要他更新，我们就可以收到相关的主题，我们呢可以发表评论。同样，当我们发表评论的时候，订阅我们微博的用户也可以收到我们的主题内容。微博可以用于团队内的交流，这比使用Google Group、Email、短信都来得更方便。团队内部成员的消息可以加锁保护，那成员们呢可以相互的订阅。由于微博的客户端众多，那成员们呢就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将信息发送出去。站在微博的角度，它可以为团队打造更方便、更安全的团队内部交流。不仅仅是奥尼尔、李开复这样的名人会在微博开账号，就连世界一流的企业也会在微博上去开账号。那微博呢，是他们与客户沟通的有效方式。据戴尔透露啊，通过打折信息、提醒等等服务，那微博去年跟戴尔带来$1,000,000的营收。今年戴尔的微博订阅量相比去年翻了5倍，初步预测今年通过微博给戴尔带来的营收将超过$600,000。企业来讲啊，微博不仅仅是一个产品发布的工具，还是一个市场调查的平台，可以借助微博庞大的数据进行搜索微博用户对自己产品的一些使用意见。那自己产品哪一点做得不错，自己产品哪一点做得不够好，产品用户那最常抱怨的是什么，用户给提出了什么样子改进方案等等，这些数据都可以第一时间反馈到产品设计部门，从而快速地去改进我们的产品。那对于个人来讲呢， 就是告诉别人你正在干什么，对企业来讲就是告诉企业关注人群，产品有什么促销活动没，当企业推出优秀活动时，优惠活动时，所有这个企业关注用户都会第一时间来得到这个消息，部分用户就会根据优惠信息去消费，从而为我们的企业带来收益。国内的企业呀，可以采取复制戴尔在这个微博上的成功，在中文的版的这个微博课上呢，进行同样模式的营销，以及收集用户对产品的反馈信息。同时呢，可以把微博当作产品外销的一个营销渠道，通过微博不断的展示自己产品的一些信息给外国的用户，可以第一时间与合作伙伴、客户、公众进行交流和沟通。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已经将自己的产品信息投放到了微博上。各位听友，今天我们企业网络营销宝典就聊到这里。那下一集呢，我们就开始给大家聊一聊搜索引擎的营销，欢迎大家收听。